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首先来看要闻版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水立方出席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式。开幕式上，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席穆拉托在致辞中表示，2019年篮球世界杯是历史上办赛城市最多、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一届赛事。他高度评价并衷心感谢中方精心的筹备工作，相信本届篮球世界杯一定会成功精彩。应穆拉托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宣布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同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国际篮联主席穆拉托。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体育事业取得伟大成就，体育既是国家强盛应有之义，也是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在建设体育强国，我们愿与国际篮联继续开展合作，推动中国篮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为庆祝中蒙建交70周年，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蒙古国外交部、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摆脱贫困西里尔蒙古文版首发式暨中蒙治国理政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8月30号至9月2号，中方还将在乌兰巴托举办视听中国全球播映蒙古国启动暨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5年纪录片开播仪式。感知中国系列文化活动桑斯尔项目高清电视信号开通暨宽带业务启动仪式等。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8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李作成、苗华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颁发军队院校教学大纲总则及首批目录试行的通知，关于公布军队有关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参数的通知等。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巩固深化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通知》，要求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第一批单位要注重抓好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工作，确保整个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2个多月来，香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危害越来越大。香港警方表示，至今已经拘捕近900人，并将继续严正执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处置暴力行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绝不允许暴力绑架香港未来。今日三版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绝不允许暴力绑架香港未来。文章说，止暴制乱，香港才有未来。我们要对被误导和裹挟的年轻人说，暴力绝对不是爱香港的方式。大好青春不应成为别人的政治筹码， 不要成为幕后黑手的炮灰和棋子。我们也要告诫一切反中乱港势力，切莫误判形势，把克制当软弱，切莫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意志和坚定决心。2019年8月30号7时，刚刚完成第22次轮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国旗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仰望五星红旗，驻香港部队某航空兵团政委于小刚说，轮换进港后就组织升国旗仪式，目的是进一步激发官兵进港履职的神圣感、使命感，激励大家精武强能、矢志打赢，守卫好祖国的东方之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发表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新的国防白皮书庄严宣示了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内涵，对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意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防政策的正确认识，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忧虑，有力驳斥和严重回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谬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报军事论坛版特邀军事科学院特聘首席专家研究员何雷，为您讲解我们为什么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敬请关注。8月22号至23号，第二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京举办。本届论坛由军事科学院主办，来自军委机关、各战区、各军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00余名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军事大数据推动军事智能化发展为主题，采取专家大会报告，设置成果展示区，举行学术论文征集及现场交流等形式，围绕军事大数据发展的前沿、共性、热点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旨在持续推进军事大数据建设发展，积极探索军事大数据发展方向，大力挖掘军事大数据发展潜力，加快推动军事智能化前进步伐。最后一门炮撤出戈壁阵地时，五连连长李学振果断摁下秒表。一看时间，李学振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次连队又在新疆军区某炮兵团野外驻训场上露了脸。某型加榴炮野外条件下，快打快撤的时间比之前缩短了15秒。快出来的15秒从何而来？请看今日要闻版关于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官兵对制约战斗力的惯例进行大扫除的报道。到底谁该做驾驶室？在我第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维和工兵分队里，活跃着一批享誉联合国法希尔超级营地的斜杠青年。他们修道路、建板房、维护各类工程设备，用一专多能的杰出表现，充分展示出中国蓝盔的过硬素质和动人风采。敬请关注4版文章《苏丹，我维和分队有群斜杠青年》。在湖北省武昌职业学院士官学院，武汉市15个区功能区除3个区自主训练外，其余12个区共计3600名预定新兵，分批次集中在这里参加役前教育训练。武汉警备区和武昌职业学院共同探索确立警备区抓统筹、人武部抓监管、学校抓保障的役前教育训练模式，有效整合了军地双方的力量。本报军地周刊版为您带来当役前教育训练遇见职业教育，湖北省武汉警备区依托定向培养士官学校成训预定新兵的见证，敬请关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8月20号至22号， 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大漠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训练成果。八月上中旬，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防化处置训练，突围侦察组对弹坑实施化学侦查。8月29号，我第22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顺利通过部署以来的第四次装备核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